对，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摩西这个人物，他在艺术史当中的一些的表现。我们大家可能都应该比较熟悉了，摩西是旧约圣经里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他是以色列的立法者，他最早把神把这个律法交给了摩西，然后他其实成了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立法者。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就是通过一些艺术作品来回顾一下摩西的生平，然后我们也来探索一下就是摩西这个形象是如何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他在艺术品当中的表现也有一些的改变。就是我们可以先在这个画卷中快速的来看一下摩西的一生。这幅画其实是在那个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的背面，大家一般到了西斯汀教堂都盯着前面那个耶稣的最后审判，还有天顶上的这个米开朗基罗的画，但这幅画很多人就可能不太注意，它是在这个西斯汀这个墙后面的那面墙上，它实际上是 Botticelli 画的，它是比达芬奇他们还要早找个一代人半代人这样的一个文艺复兴的这样一个画家，就是他画的很有名的画，我们知道在那个佛罗伦萨有他那个维纳斯的诞生啊，然后那个春天那个画，所以这是Botticelli 为这个西斯汀教堂画的这个摩西的一生。其实他虽然是一幅画，但那其实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这里就是摩西最开始他看见有这个埃及人欺负他们以色列本族人，他就上去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然后第二天他碰见了几个他们本族的以色列人互相争吵，他就去排忧解难，他就给人劝架，结果这个人一点不敢不领情，说你凭什么管我们，你难道你想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杀了我们吗？然后摩西这一听就知道坏了，这个事情暴露了，可能有人看见了，然后就是所以他就逃走了。看我们这里看到就是摩西逃走了，然后他逃走了以后呢，他就跑到了这个西奈半岛这个地方去，就是米甸这个地方去放羊。那么有一天他就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就是希伯拉，然后他们来放羊的时候他替他们打水来牧养他们的羊。然后后来呢，就是发生那个著名的一幕，就是他在山上放羊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燃烧的荆棘，然后发现这个荆棘着了火，但是没有被烧坏，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跑过去看，然后神就跟他说你站的这个地方是圣地，所以你要把鞋脱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脱鞋，然后在左上角那里面，就是他在跟神在那里向他说话，给他来呼召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中拯救出来。那么最下面这一段就是想看他带领着这些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里边离开，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讲了这个摩西的一生。其实这个话其实挺表现这个 Botticelli 的特点，就是他只要画女子的话，不管什么样的人一定都是很尖尖的瓜子脸，然后都是一头的那个金色长发，所以这是他的 signature。 你看画的时候一看到这个就大概就知道是佛罗伦萨的这个 Botticelli 画的这幅画。对，然后我们可以在其他的一些画里一起来看一看摩西的一生。那么第一，他的人生的第一幕其实就是他的出生了。那摩西的话就是按照圣经的出埃及记里讲到，就是那时候法老王看着以色列人他们人丁越来越兴旺，所以就开始要迫害以色列人，他就是要杀死所有这些刚出生的婴孩。那么摩西出生了以后呢，他母亲把他藏了几天，都藏不掉了，没办法就只好把他放在一个竹篮里面，就扔到了这个尼罗河的河里面。然后正好恰好呢，就是这个法老的女儿出来来河边洗澡，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婴儿，然后就把他带回了这个首都，带回他自己家里来抚养。这就是圣经上讲摩西出生的这个故事。那这幅画实际上是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他创作的一幅油画，他实际上是1904年画的，那其实是蛮新的一幅画。然后但是这个画画出来以后很快就失宠了，大家就不喜欢这幅画。好像到了50年代的时候，就是好像是说因为有一个收藏家特别喜欢装这个画的画框， 然后就把这个画买了，就是这个画非常不值钱，还没有他那个画框值钱。但是艺术就是这样，他这个风水就会就是会轮转。到2010年的时候，他以3600万美元的价格被拍卖给了一个私人的收藏家，所以就变成了艺术史上最最昂贵的画之一。那这幅画其实它就表现的这个婴儿被发现时候的这个情景，它就描述了有一支队伍，然后就是返回这个法老女儿在首都蒙菲斯的这个住所。那他1904年其实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就是他那时候的艺术家，他们很热衷于就是把真实的那些考古发现来添加到他们的画作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个幅画里面，这些无论是这些仆人还是法老的女儿，这些贵族，他们的发型、他们的服饰，然后包括他们坐的椅子，包括他们用的这个扇子，然后这些其实都是来源于这个考古发现当中的那些古埃及的壁画，所以都是非常的真实。然后你看这个法老的女儿的脚上踩着一个脚凳，然后这个最左边的话有一个神像的一角，神像的一个基座，那个上面其实都有这个象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那么这个象形文字它实际上是有含义的，它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讲法老的女儿，就是写这件事情，就说那因为正好19世纪的时候象形文字终于被破解出来了，就是现在我们人可以读这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些细节全都写在了这里。那所以就是这幅画你去仔细看的话会觉得还很有趣味，它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很真实，也很值得你玩味。但是大家觉得这幅画里所有这些人物里最会被人忽视的那个角色是谁？对，其实就是因为是应该是这个画的主角摩西。这个摩西他就放在这个篮子里，然后你几乎都会不会注意到他，你看，对对对，就拖着放在那个篮子里的那个婴孩。其实就是说这个画非常的有意思，但是他实际上但是他变得像是这种有钱有闲阶级的一个收藏一个玩物，大家觉得很好玩，但是他其实和圣经故事这个主旨已经相去甚远了。我们大家看这个画的时候可能看了半天，看到最后才说哦这个是摩西，这就没有起到这个作用。那第二幅画的话，这个就是讲摩西的蒙召，就是刚才大家说的这个摩西和燃烧的荆棘。那圣经的故事里就是讲，就是说摩西正在放羊的时候，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荆棘着火了，但是却没有被烧坏，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想过去看一看。然后突然天上有声音跟他说你要把鞋脱下来，你所站的地上是圣地，因为神这时要开始跟他讲话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马赛克的画，它实际上是在6世纪的时候画的一个，虽然是很古老的一个作品了，他是在这个西乃山的圣卡瑟琳修道院里面画的这幅画。那他是这个修道院其实是就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的修道院之一了，他修建的地方其实就是西乃山的山脚下，就是在西乃山的山顶上，摩西后来和神相见，然后神赐给他十诫嘛。那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教会的传统来说，这个山脚下的这块地方就是当年摩西看见这个燃烧的荆棘的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建了这个圣凯瑟琳的修道院。那这个修道院里面还有一口井，就号称就是当年摩西遇见妻子这个希波拉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修道院其实它里面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古老而且仍然在运作的一个图书馆，所以这个它里面收藏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抄本，包括这个4世纪的希腊文的这个羊皮圣经的手抄本，就是很有名的这个西乃山抄本，然后还有5世纪的古叙利亚文写的这个摩西五经。所以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上实际上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修道院。那它这里这个6世纪那时候它是拜占庭风格，就是我们上次讲到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名字，他们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画画的技法就是用马赛克，就是马赛克它不是画出来的，它实际上是找了好多好多的那个碎玻璃啊碎石头，然后给上面染上颜色，所以你就有一大堆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这个石头，然后你就按照你的构图，你把这些小石头一个一个的 贴在这个石泥上，然后把它做出来。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画这个画其实非常非常的费时间，要远远要比画画要难。对，但是因为很多很多原因，就是你，但是他这个画出来以后就非常的持久，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古老的，甚至比这个六世纪更早的，包括就是罗马时代的，我们现在去庞贝古城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这种马赛克，那都是主权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东西，它现在还可以留下，因为它就是纯粹的石头，所以它这些颜色也都会经过烧制，所以都非常的持久。那其实我们看到这幅画它的水平其实已经蛮不错的了，就是不是像我们想象中这个五世纪六世纪的人的这个画画水平很差，就是人都是那个浓眉大眼，然后这坐在那儿很像那个样子，就是因为脱鞋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姿势，对吧？我们很少给人照相的时候让人做这个姿势，没有这种事情，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别美的姿势，但是他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他这里就是他让摩西把脚放在前面的一个高起来的石头上，所以他仍然是保持一个直立的一个姿态，然后可以保持他这种很庄重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我们看到，然后摩西的眼睛已经在盯着这个向他说话的神，所以他这些构图其实还都是蛮有心思的，在这里面把这个东西来表现出来。然后这个你看，这个神其实他没有被完全画出来，他只画了一个手，这个也是早期教会一个很常见的一种表现方法，就是他不画神的形象，但是有时候会画一个手，有时候会画一道光来表示神的同在在这。然后第三幅画的话就是这个摩西过红海，这幅画实际上是法国的画家普桑，他是1633年画的。那他普桑他就是属于古典主义，所以你看到他这个画和其他我们上一次介绍过的17世纪的那些巴洛克时代的画其实蛮不一样的，就是他的构图很稳重，然后他的颜色用的都比较的克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激动让人激动的那种颜色。他这个画里有人数过说画了87个人物，但是实际上你仔细看他这些人物都是安排的有了几条线上，好像对吧，而那这几条线最后聚集在一起，就是聚集在右边这个摩西的那个形象，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里边就是有很多很多人物，普桑画画的时候他其实很讲究的，他不是随便的就把一个人就是按照他的想象就画在这里，其实这里的每一个人物他都来源于就是考古挖掘出来的那些古希腊和罗马的雕像，所以他就是他在刻画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人的形象，包括你看那个跪在地上的那个人，那个或者弯下腰来在取水的那些人，他其实把他们这些形象其实都是理想化的，按照古代的希腊罗马的雕塑来把它画出来的。那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右边的这个摩西的形象，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摩西他分开红海的时候他都是高举双手，然后这个胡子迎风飘扬的这种很有威严的样子，但是这个摩西的话他的形象好像很克制，他的手指是在指向天宫，因为这个就是普桑他在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摩西只是一个祷告者，他不是自然的操控者，那么真正行这个神迹把大海分开的其实是神而不是摩西，所以他在传达这个神学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摩西的榜样是他对神顺服的这个榜样，而不是说他是一个英雄，他有特别大的能力然后来做这件事。在下一幅画呢，就是摩西在这个西奈山山顶跟从神那里领受这个十诫的这样一个故事。这幅画是这个莱昂热摩罗他在1895年所画的一幅画。大家有没有看见摩西是哪个？
没看到。
这是山顶上那个、
哦、
一个阴影、
哦、
对对对，是的，他实际上他这个形象是摩西、哦、你看他的大小远远超过一个人的一个形象，所以他是个很夸张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摩西他坐在那里，然后他手里扶着这个石碑，对， 而这个神的形象其实在这个幅画里是没有直接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圣经里讲的，就是说神说你们凡人是不能看见我的形象的，你们看见我就会死，所以他总是用这些光啊、闪电呀、然后暴风啊这样的形象来在人的面前出现。所以他这里也是这样，他是用这个黄色的这个光还有后面的浓云来表现神的同在。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对比，就是这个摩西实际上等于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所以你看他的形象也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山脚下就是密密麻麻全部都是以色列的人，他们就表现出了很多的这种敬畏和惊恐。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就是反映旧约当中的一些神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对神的一种敬畏。就是其实你看圣经里面的话，他敬畏这个词他写的就是 fear， 其实就是恐惧的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读了新约以后的很多教会，我们会比较淡化就是对神的畏惧的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们会讲这个约翰一书里会讲，就是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埃及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但实际上就是对神的敬畏这件事情其实始终是这个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偏差，就是好像把神看成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是那个受宠爱的孩子，这个神是这个所有要求都满足我们的老爸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全面正确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想法。其实圣经里非常非常强调，包括新约里也很强调，就是我们对神的这种敬畏。就像希伯来书里就讲，就是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他英文翻译就是说 reverence and godly fear。所以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其实也还是很强调就是对神的这个敬畏的。他说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其实就像这幅画里一样，这个神的形象就是烈火，他在山顶上向人显现。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新教会有时候就会对神的这个惧怕有一点点的忽视。其实这是个蛮复杂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敬畏神其实不是害怕神，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害怕老虎，所以我们就要躲得离老虎躲得远远的。那敬畏神的话实际上是害怕离开他，是害怕失去他，是要反而是这个害怕使我们更加的靠近他。所以这个是圣经里说的敬畏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不是说你干了什么，公司里干了什么坏事，你很害怕老板，所以老板一来你赶快躲，对吧？而是你可能坐在屋里，你正翘着二郎腿跟同事聊天，然后 CEO 突然进来了，你赶快把腿放下来了。就是这样一种尊敬的一种畏惧，就是说这个畏惧的背后是一种尊敬，就是你希望在这个神面前，你在这个 CEO 面前，你有一个好的表现，你就是你希望亲近他，你希望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其实这个更像是我们所说的敬畏神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幅画还是挺感人的，他就是把这个对神的这种敬畏，其实他很具体的把它表现出来在这里。然后下一幅画就是这个摩西的烈怒，对，他其实也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32章，就是他在西奈山上跟神对话了40天，然后神传给了他这个10诫，然后神亲手在这个石头上写下了这个10诫，然后他就拿着这个石板下山，结果他一到山下就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铸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说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儿吃喝玩乐，然后他所以就是已经好像在背叛神了。所以这个摩西非常的生气，他在盛怒之下他就把神亲手所写的这个法板给摔碎了。那其实这件事就是在象征，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违背了他们和神的盟约。那这个法板上你看到他写的一些的希伯来文，他实际上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十诫的第一句话，他讲到这个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那这幅画其实是伦勃朗在1659年他画的这样一幅画，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蛮有这个伦勃朗画的这个特点，就是你看他背景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他这个画人物的这个举动也不是特别的有这种戏剧性。其实就是我觉得伦勃朗他的一个我特别喜欢他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做减法的艺术家，所以他的画不是很复杂，但是你越看的话你就越能琢磨出一些东西来。就是你就看到这个摩西他的表情其实是一个很复杂，他的面部表情其实有一些的扭曲，他也有愤怒，但是他也有痛苦，就是也有这种悲悯在这种里面。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眼神里不是那种冷酷的愤怒，对吧？他实际上是一种好像一种希望破碎，就是那种很伤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在这里虽然他做了这个砸坏石板那样发怒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神圣的审判者，而是他是一个看到了这个人背叛神以后，他是代表神的这个代言人，他看到人背叛了神，然后他心里的这种悲愤，这种伤心。所以就是这是伦勃朗典型的这种艺术史上就讲说这个伦勃朗的道德人物肖像，就说他画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故事，而他是在揭露这个人物的灵魂。所以他这个画面里没有很多的细节，这种背景，这个摩西几乎就已经要冲出这个画面来和我们观众来和形成这个对峙了。所以他在反映这个摩西他内心深处对这个同胞的失望，然后对他身上肩负的这个神的使命遭到挫败的这个巨大的挣扎和伤心，然后这个法版的损坏也就象征着人和神这个契约破裂时候这种痛苦的现实。然后有人就讲，就说你仔细看这个摩西的脸，他其实和很多伦勃朗的自画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说伦勃朗可能有点把自己画到了这个摩西里面，因为就是他，所以他表现的不完全是一个宗教的场景了，因为伦勃朗这时候他也经历了这个破产，然后妻子也死了，儿子也死了，女儿也死了，他其实他本身他也经历了这种理想的破碎，然后他的信仰的动摇，他人生这个人性的这个软弱，其实都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把自己的情绪也画在了这个摩西的这个形象当中，所以他就是不完全是一个很冷峻的这样一个先知，而是更多的像一个悲痛的父兄，就是这样。他在写这个以色列人的悲剧，他也在写他自己人生的这个悲剧。所以你其实我们可以看你对比这幅画和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摩西出生的那幅画上有非常非常多很好玩的可以玩味的细节。那但是这里面就是完全没有细节，但是你盯着这个摩西看看的时间越长，好像你就对他的内心会有更多的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是伦勃朗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最后这幅画的话，我们就是看这是一个浮雕，然后它实际上来自于是佛罗伦萨的圣约翰洗礼堂的一个大门，然后这个大门上有十幅浮雕，然后这个摩西的这个故事是其中的一个。然后这个洗礼堂本身就是佛罗伦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筑，它就是在这个他们的圣母大教堂的对面，然后就是大家受洗的时候用的地方。那其实很多有名的人像但丁啊什么都是在这个洗礼堂里面受洗的。那这个洗礼堂其实是11世纪就盖好了，那么到15世纪的时候佛罗伦萨人他们有钱了，然后他们说要给这个盖一个新的大门，要用金子来做这个大门，然后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最棒的艺术家来为这个来做这个浮雕。然后为了找出最棒的艺术家呢，他们就举行了一场比赛，然后找这些这个艺术家来捉对厮杀，然后有裁判，然后来评判，然后选出那个冠军，然后可以赢得为这个大门来做装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这是发生在1401年。那其实通常这场比赛就被人们就是从艺术史上来讲作为文艺复兴的开始的这个标志，就是1401年在佛罗伦萨的一场比赛。那么最后杀进决赛的两个人呢，一个就是洛伦佐吉尔贝蒂，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贝鲁内莱斯基，这两个人 然后他们决赛的题目呢，就是他们要做一个浮雕，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他们两个人一人雕了一个东西，然后交到这个评审委员会，然后最后评审委员会认为吉尔伯蒂画做的这个东西更棒，所以他就赢得了这场比赛，他就击败了这个布鲁诺莱斯基。那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布鲁诺莱斯基其实他在艺术史上的名声要比吉尔伯蒂还要大。他经历了这场惨痛的失败以后，他就放弃了这个雕塑和这个绘画这些东西了，他就开始去专门去研究工程学、机械，然后和古典建筑。然后这个二十年磨一剑，二十年以后，他亲自设计了这个佛罗伦萨这个圣母大教堂的穹顶。那这个很多人就讲说，这个是全世界最美的一个穹顶。那米开朗基罗自己也说，就说我所做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比它这个要更大，但是绝对没有它的这么美。就是大家如果去佛罗伦萨的，就是很鼓励大家去看一下，它确实是不仅是就是艺术上的一个杰作，非常的美，另一方面它也是那个时代工程学上的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把这么大的一个穹顶做出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看这个失败的话，看起来是个很丢脸，这个很挫败的一件事情，但它往往其实也蕴含着一个契机。你可以这个布鲁诺莱斯基他从这个失败当中他走出来，然后他其实成就了很了不起的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吉尔伯蒂呢，他赢了这个比赛以后，他就开始去做这个青铜大门的这个雕像，他最后做了十个雕像，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出色。所以后来米开朗基罗他就把这座大门称为天堂之门，就是说他就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美。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摩西的这幅浮雕，他其实因为做这个浮雕一个很困难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它的空间感是非常小的，因为你只能在一个平面上来雕一些东西，但是你怎么在这个浮雕里面表现出远近还有这种三维的这种景深的感觉。所以他其实发明了很多新的这种技法，你看他底下就是离我们人比较近的这个近景，就是以色列的山底下的这些人，他把这些人雕的就是比较的突出，就是几乎这些人已经离开了这个画面走到外面来了。然后但是中景和远景，你看山顶上的摩西的话，他基本上就只有一个线条和轮廓，就是他会雕的比较浅，所以他就通过这种方法来给我们产生这种距离感。其实就是你看到不论是深的还是浅的这种刻画，但是他其实的细节都非常的细腻，然后他来用他这个躯体的轮廓来表现出这个人物各这样的心情。其实看摩西在山顶上，他从这个云端的这个神那里接受这个法版，这个记载的世界，然后底下的这些民众在那儿焦急的等待，然后远处还有这个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帐篷啊，还有一些树啊，这样的景色，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一些的技法。那这幅这个门的这个原本现在其实是藏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了。那个现在我们你要去这个礼拜堂，去这个施洗堂的话，你也看到它有一个复制品在那个里面，对，好多人挤在那里拍照。但是你要想真的看那个原本的话，其实你可以到这个博物馆里，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件在博物馆里，所以你到博物馆里反而人不是很多，所以你可以很仔细的去看这个。好，我们可以再用一些时间来看一下，就是摩西这个形象在艺术史当中的一些演变。那最早的话就是早期的基督教艺术，它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马赛克，它是在这个意大利的拉文纳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圣亚波里纳的一个圣殿，就是它是一个宗教的圣殿，实际上这个历史很悠久，它是这个古哥特王国的一个皇帝他所建立的。那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这些他们哥特王国他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所以他就是在历史上我们说他是蛮族，但其实这些蛮族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信的是这个亚流派的那个基督教，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不完全是神，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在教会历史上认为这是个错误的一个想法。然后 所以他盖了这个教堂，然后他请人来做这个马赛克，然后做了，你看铺满了整个这个穹顶的这个马赛克，他实际上是在表现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形象。那中间这个人是耶稣，然后你看左边右边这个金色的背景上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说看到有两个先知跟那个耶稣在一起。是个放大一点的，就是他雕刻，就是他这个马赛克里面摩西的这个形象。那其实就说你从你看它的线条啊，看它的颜色呀，什么东西，其实还是就是水准还是蛮高的。但是另一方面，你看这个人物，其实他没有什么的个性。你说这是摩西也可以，你说是以赛亚什么的，别人也会相信。就是他没有什么自己的个性在那里。但这就是那时候，艺术就是还没有达到那种就是非常的精细的那样的一个条件。但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建圣殿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等于是基督教里的异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等这个罗马天主教统治欧洲的时候，他们就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这个圣殿，然后这个教皇这个 Gregory the Great 他要命令大家就是把这个马赛克都涂黑，然后他说这个形象太多了，会影响这个信徒认真祷告，所以他的这个全给涂黑了。然后后来现在我们又把这个涂黑的东西又给涂掉了，就是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当做一个历史的文物来欣赏。对，所以这个是最早的这个三世纪到六世纪的时候的这个基督教的艺术。那到了中世纪的话，到六到十三世纪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时候一个特别吸引人的一个艺术的形式，就是这种大教堂的这个彩绘玻璃。那这幅画实际上它是在这个法国的那个沙特尔大教堂的，就是右边这个图其实就是沙特尔大教堂的这个形象。它其实我觉得它可能比我觉得它比巴黎圣母院还要美一些。就是其实这个沙特尔其实离巴黎不很远，大家如果有时间去巴黎的话，顺便一个 day trip 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但它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些彩绘的玻璃，它实际上就是也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玻璃全都做好。其实你自己想，它其实就是一块一块的玻璃，用不同的颜色，就跟马赛克差不多，最后把它拼成这个样子，然后再烧制成这个样子。而且我始终觉得，就是说这些玻璃很难保存，对吧？哪个熊孩子扔块石头就打碎一块，所以就但是就是很了不起，这个东西从1264年建成，一直到现在一直保存下来。那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开始就一群暴徒开始就是说他们要砸教堂嘛，就是凡是教堂的东西都，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教堂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些君主、这些暴君他们的这个形象，所以他们就去砸。然后砸了一半的时候，就是很多的市民就来阻止他们，最后在这个大革命当中把这个教堂给保下来了。然后后来这个革命委员会呢，这个当权了以后呢，就决定要用炸药把这个教堂给炸掉。然后但他们也不懂，就说这个炸药埋哪儿比较好，所以就找了一个专家来。然后这个专家其实他是想保护这个教堂的，他说我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来把这个教堂炸掉。但是就是炸完了以后，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教堂，它堆在这儿的这些瓦砾啊什么的，你可能要花个七八年的时间你才能把它给清理，它就是会影响这个城市的这个建设呀，这个交通什么的。所以他用了这个方法的话，就是这个革命委员会最后决定不炸了，所以他就把这个教堂给保下来了。然后到1944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军在攻击，因为那时候是法国是被纳粹占领的嘛，然后美国在这里要解放这个沙特尔的时候，然后这个美军就怀疑，因为这个沙特尔教堂是方圆很大一块地方的最高点，所以他就认为一定有这个德国的这个人站在这个顶上来观察，然后来校准他们的大炮的射程什么的，所以他就决定说要把这个制高点给敲下来，他就说用就是要炮击这个教堂，把它给炸毁。然后这时候就是有一个美军的一个上校叫格里芬斯，然后他呢当时就是觉得这个 800年的东西你不能这么一下就给毁了。然后他就冒着危险带着一个士兵，他就穿过这个德军的防线，然后跑到了这个教堂里面，然后他发现这个教堂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爬到了这个教堂顶上，敲响了这个钟，给这个美军发这个信号，就说不要炮击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英雄行为的话，他把这个已经在这里800年的这样的一个教堂给保下来了。但其实就在当天晚上，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战斗当中，这个格里菲斯上校就阵亡了。就是他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其实是为我们人类保下了这么一个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和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彩绘的玻璃。所以我觉得这始终是一个我觉得很吸引人的一个点。但有时候就是我们到教堂的时候，就是现在眼神也不行了，这个他这个画都特别高，你有时候看不太清楚。最好就是比如说有个导游来给你讲讲，就说这个每幅画到底都是画的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美。它其实它你现在在网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很详细的介绍，它其实有100多幅这样的彩绘玻璃，就是里面画的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美轮美奂。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时候，你看摩西的形象它都有两个角。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魔鬼好像才长两个角，对不对？说这个摩西为什么有两个角。对，那其实它原因就是出埃及记34章29节就讲到，就是说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他的希伯来文就讲的说他的脸发出光辉，就是这个那个发出光辉这个词，就是 Karen 这个词，它的词根实际上就是角，就是它既可以表示光线也可以表示角。那这个圣 Jerome 他要把这个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的时候，他在这里就思考了很长很长时间，就是怎么翻译这个词。最后他决定就是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把它翻译成角。所以在拉丁文的圣经里，就是这里就讲，就是说这个摩西从山上下来，他的脸上有角。那这个 Jerome 他是个学究嘛，他考虑的东西很多。他讲的就是因为角其实在圣经里经常有没代表着力量。这个圣经传播开了以后，很多人他就不懂这个原来的这个深刻含义了，他们就觉得 literally 就说摩西的头上有角，所以后来所有画这个摩西的时候，他们都画了这个两个角。对，所以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去看的时候，都发现摩西头生双角。所以刚才那幅画里面，我们看他没有角，但是他有两道光。对，这个其实就是后来大家到了文艺复兴了以后，大家开始明白了这个并不是真的摩西有角，但是他们为了表示这个东西，因为光芒和角是一个词嘛，所以他就把这个不画两个角了，画成了两道光芒，然后就表现出来。然后这个雕塑的话，就是米开朗基罗他雕的这个摩西，这大概是摩西最有名的，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关于摩西的雕塑了。你到 Google 去一 search 摩西雕塑，基本上全部出来的都是这个。那这个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叫圣彼得索链教堂里面来雕刻的。这个其实这个摩西非常非常的高，就是说如果他站起来的话，他大概有3.7米这么高。但他因为他是坐像嘛，所以大概2米多的高度，但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摩西他正襟危坐，然后他就是一脸的这种庄严肃穆，然后他一手靠在这个石界的这个石板上，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握着这个石界，然后他手还在捋着他这个长长的这个胡须。然后你仔细看，这个胡须不可能是一个人身上长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夸张，对吧？他这个看起来这个胡须比他头还要重，就那种感觉。其实这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常常用的一些的手法，他用一些其实不现实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完全没有违和感，但是你可以得到他想要给你传达的那种坚毅那种力量的那种表现。然后你看右边这个小图，就是摩西他胳膊上的这些肌肉，他的这个血管什么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逼真。我觉得到文艺复兴到了这个巴洛克时代，他们的雕塑真的就是 有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感觉，你看上去就不像是大理石，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人紧张的肌肉在那里，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表现。他其实这里面他大概也在描述的就是摩西拿着石板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背叛神的这种体现，所以他脸上其实有了这种激愤的这种情况，好像作者就是用这个静态的这个雕塑抓住了这个摩西震怒的那一瞬间，就是他把他内心里的这个烈火还有他外在的这个姿势的这个稳定是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好像摩西已经我们都在等待下一个时刻，这个摩西他要做的一个爆发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然后下面两幅画就是巴洛克时代的，这个是不是也比较暗？对，这个就是这个也是普桑他画的，就是摩西击石出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流浪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然后这个摩西就拿手杖打了这个石头，然后石头里就流出了水，就是这样一个神迹的故事。他其实就是讲这个神在这种干渴和在这个不幸当中他仍然有这个供应，是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他这幅画的中心我们就看到是这个摩西他穿着这个红蓝相间的这个衣服，然后他击打这个岩石，然后周围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以色列人，有年迈的，有母亲，有孩童，然后整个这个画面其实它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种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构图，然后但是人物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不同的这种表情，有的是很惊讶，有的很喜悦，有的很敬畏，有的人跪在这里祈求，有的人在那感谢。然后这个同样这个摩西也是就像刚才那幅画里他一点也不张扬，他表情就是很坚定，很克制，所以这就是普瓦桑他心中摩西应该的这种形象，就是他是一个中保，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这个而且普瓦桑他是这种法国这种古典主义的代表，所以他是反对当时意大利的那种巴洛克式的那种很夸张的情感，所以他很强调这种比例啊，这种秩序啊，这种就是清晰的线条和稳重的色彩，所以他不太追求这种视觉上的这种轰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看一下对比的这个同一个时代的穆里罗，他也画了这个摩西击石出水的这个形象，这个其实他就代表着这个巴洛克风格的一个作品了，就是说他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这个表情就是会更加的夸张一点，对，他这个婴儿啊，母亲啊，老者啊，他们脸上都有这些很或者是喜悦啊，或者是这种这个 relief 啊，这样的他们的表情都写在他们的脸上。然后其实这里也是这样，就说他穆里罗他巴洛克风格的话，他就是通过这种强烈的这种色彩呀、明暗的对比，然后这种人的姿态来强调这个神的怜悯、人的苦难还有恩典的这种滋润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这样想法。然后我们再快速的看最后两幅画，一个这幅画实际上是这个南伊特在1699年他做的一个是叫铜板石刻画，他就是先用这个酸呀在这个铜板上给刻出这个线条，然后到时候就可以印刷了，这样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copy。 那这个摩西的话你看跟前面的那些就挺不一样的了，他这个摩西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对吧？他拿着一个教科书在那里，就是他这个其实就是反映了这个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理性主义就是开始冒头，他就说他不强调那种狂热的宗教精神，他在反映的实际上是这种启蒙时代的这种对精神的启示，而不是对神迹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所以这个摩西在这里你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很冷静的一个立法者，他展现的其实就是理性秩序和公共责任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就是和中世纪那种超人化的摩西啊，所以说他反映的其实是新教伦理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伟大的一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是一个受限的人，那么这个理性和信仰是可以共存的，所以他这个画里面没有这些金碧辉煌的装饰，也没有很夸张的情感视觉冲击，他就是很朴素很节制，其实这个就是新教美学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和天主教的那些巨幅的一些画其实有很大的不同的意趣。那最后这一幅画就是当代画家就是 马克夏加尔他画的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看起来像那个你们儿子或孙子在这个幼儿园画的那个东西？说这个有什么？对，这个其实还是蛮有名的。他现在藏在这个联合国大厦里面，就是以色列国赠送给那个联合国的这个礼物，就是夏加尔画。其实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个犹太人。但是他也在反映用这个摩西和燃烧的荆棘这件事情来反映这个犹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思考，所以他其实也是在我们可以想象1960年的时候，正是这个大屠杀结束之后，以色列人刚刚开始有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经历这些的痛苦，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也投入了非常多的民族的感情。他在里其实说我们看到这个火焰，其实它并不是那种恐怖毁灭的那种火焰，它实际上是一种温暖而神秘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代表。然后这个摩西看起来非常的瘦弱，然后很脆弱，而且他看起来好像就是身体很不稳定，好像是飘在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也就象征着他在神的呼召面前的这种软弱和不确定，因为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找了好多借口不想干。对吧，其实他也在反映这件事，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几千年来在神面前其实始终是这样一种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也是在反思他们的民族在这个信仰面前，在这个神面前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的苦难。那你看那个他就没有画神的形象，但是他在这个荆棘的顶上他有一个圆圈，上面有一个希伯来文，那个其实就是耶和华这个字，他就是放在那里，就是说因为犹太人传统他们是不会画神的形象，他们也是不会直呼神的这个名字的，其实就是把这几个缩写放在这里来表示神。其实就是他在这里其实就是在讲这个20世纪的犹太人，他们在这个废墟当中来寻找希望，然后他们这个荆棘虽然被燃烧但是没有被毁灭，就是就像以色列民族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存活了下来，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绝境当中仍然可以生长。所以其实你考虑到这个以色列他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的话，其实这个话还是蛮感人的一件事情。